吴承恩写《西游记》之前，我跟他聊过三观，
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精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不要搞水质清则无鱼，不要封锁我，让社会的不良风气吹进来。
我是想站着，还把钱挣了。
哼，出发！
欢迎收听《1983毁三观》。
或许是三星堆器物的造型太过奇特，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竟然流传出了三星堆是外星人遗存的说法。当然纯属无稽之谈，要想破解三星堆的身世之谜，只有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才有可能科学地认识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
大家好，我是阎摩罗。
大家好，我是王素俗。
大家好，我是妖精尾巴。
我们这期还是看展，我们这期要说的是现在国博的一个大展，叫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嗯，
因为这个展吧8月18号就结束了、而且因为金沙遗址博物馆是正在新馆升级，现在大家即使您去成都也看不见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据说太阳神鸟也拿到北京来展览了、所以不如来北京。
但是太阳神鸟过来的比较晚，它等于就是没有展整个展期那么长时间。
三星堆遗址妖老师不去过？
我去过金沙遗址
哦，
但是20年前去的
哦。那这回新馆肯定不一样了，推荐大家去国博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大展，能同时集合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双料大展。虽然东西肯定没有当地全，但是拿来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典型的器物，足以让大家在两个展厅里一下就了解了这三星堆遗址文化和金沙遗址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以及这古蜀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科普的展。
它是那个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还有一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藏品，都能在这个展上看到。
对，就是好多朋友们可能都没分清金沙遗址跟三星堆遗址的区别，看那大黄金面具之后就说，哎，这就是三星堆。其实有一些黄金面具是来自于金沙。我们先介绍一下三星堆遗址整个这考古过程。
三星堆其实对应咱们中原这块应该是从晚商到西周，
对，
差不多这个时期。
咱们先说一下网上针对三星堆有好多谣言，就说这是外星人的技术，对吧？因为呢他们把三星堆早期理解成一开始三星堆就是这么发达的一个青铜器的文化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三星堆是一共分四期啊，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和咱们这边的无论是二里头呀还是良渚文化呀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大家看到这些发达的青铜器呢，也是因为三星堆当地的这个文化跟周围的一些青铜器比较发达的文明产生了联系，学习以及吸取获得的现在这个科技成果。
而且好多其实古蜀的这个青铜器你去看跟云南的一些文物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它就是说明它文化上还是有一个关联和交流的。
对，如果大家好好的看过这些文物，就不会说出什么三星堆是外星人发明的这个观点。是因为什么呢？虽然它里边也出了青铜尊、青铜鼎或者是青铜垒，但是它比中原地区的制造工艺糙的很多，粗糙非常的多。这个有可能并不是因为它科技的问题，是因为它就地取材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来专门研究这个商代文化的唐老师当时也说，他说就因为中原地区的土和四川地区的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铸造青铜器的时候都得做这陶范，对吧？如果大家了解的话知道陶范这个土它分细沙、粉沙和中沙这些不同的材质，它那范能做得越精细，它出的那青铜器也就越精美，它那土越不行它出那玩意儿就不行。所以现场看的时候呢，这个三星堆一看，哦，这跟咱们中原是不是有很大区别，而且他们这形象看起来又很外星，对吧？尤其是两个纵目青铜大面具，说这是不是真是外星人。其实你看这外星人科技要是都能从地外几光年之外来到地球，完了就生产一个还不地这个商朝人生产的青铜器的水平，这说不过去了，对吧？你这么一想它不合理，对不对？
纵目的两个大的面具，有一个是国博本身的，是吧？
嗯，
然后那个是拿过来正好就见面了，在国博里头凑成一对儿了。
嗯，对对对，嗯啊，就大家先弄明白一个观念，就是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遗址文化这是两个概念。就是三星堆遗址文化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二三四这四期，三星堆遗址呢就是专门指的本次展览出现的这个最有名的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大面具，还有咱们所谓的青铜方向盘，现场看见的大如车轮这个青铜方向盘，后来再通过挖掘到了26年又总体的进行了一个考古文化汇报，出土的这些重新拼接的这些神鸟神树，就是最有名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二期到三期末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叫三星堆遗址文化。所以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说的是三星堆遗址文化以及金沙到底和三星堆有什么联系。
待会儿我们还要说一些我们自己关于这，
对对，
这项事物的神秘推测，
莫名其妙的推测，以及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反而能反向证明夏文化的存在的一个小小证据。
那我得好好听听
啊。对，因为刚才我跟严老师说完之后，严老师说我一 KB 大脑正在燃烧。
对，
嗯，对，所以说三星堆这几个阶段，就包括早期是宝墩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跟梁渚和二里头什么之类这些文化并无很大的科技差异。
嗯，
鼎盛时期就是现在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晚期这三个阶段。
因为2024年在大运河博物馆也做过一期三星堆和金沙的展览，
对对对，
然后来的物件就和这次有一些差异。
嗯，
然后当时是过来了有豫章特别多，
嗯，
当时他做了一展示图，就是当时豫章是和石卯，
嗯，
还有二里头都有联系，
嗯，
就是这两个地方也出土过这种像龙牙一样的这种豫，
对对对，
豫章，
啊，豫从之类的，也都是一看这几种文化之间是无论是有传承或者有交流，
嗯，
就是他们之间互相肯定是有联系的，
就不是独立的一种文明，
对啊，就是这种，嗯，如果在 LV 眼里就告你了。就是这样的水平，对吧？前两天我们还说呢，这 LV 侵犯我们的古文化知识产权，对不对？我那天还说，我说那这个十字改锥我以后还能用吗？是吧？是不是要改名叫路易威锥？非常可怕，不敢使了。
路易威锥还
行。是啊，得判使一下，拧一下都得判一下，从我手里收五分钱得。嗯。所以最早三星堆在1927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发现了，这就在月亮湾。燕家院子沟发现的这个玉石器已经有了，所以说三星堆文化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了之后才开始发掘的，解放之前已经有很多考古的专家和早期的学者们已经对当地进行了发掘，等于说建国之后呢是因为当地修砖厂，营销号最爱说的是三星堆挖了两个坑之后不敢往下挖了，因为底下发现了高科技的外星人文明，是吧？还有刚才我说的外星人学说，你看他们那里有方向盘，他们一定有汽车。我心想拿全铜作为方向盘，那车得多沉啊，那得烧什么燃料，
车臣共和国。
哎呦妈，这梗真老。车臣主要是车
太沉了，
拉得太沉了。我天，这没看过春晚谁知道这破梗。但是呢，当时就因为这两个，咱们可以说是算是埋葬坑，对吧？有好多人说是祭祀坑，因为目前发掘的这所有的八个坑里边的物品，碳十四测年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时去买下去的。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到底是为啥这三星堆在这住的这些人就不在这过了，把这么重要的这些器具砸的砸，切断的切断，而且是有序的排列，它不是说让人毁了，跟活埋不一样。如果说是外族来破坏它的东西，它不会这么有序列，按分类，就是强迫症外族，是吧？木头咱都搁一坑里，象牙咱都搁一坑里，丝绸咱都放一坑里，那不可能。
熊猫都放一坑里。
那是安徽人。安徽人古人吃熊猫，对吧？在他们的洞里发现了熊猫的骨头。那证明安徽那个时代有熊猫，嗯，就像三星堆出土发现了很多巨大的象牙，证明古四川是有大象的，河南地区也有大象，不然河南也不叫玉了。 后来这个大象就越来越往南，就是有一年云南大象不是北上了吗？
嗯嗯，
他们那会儿还有人猜测是不是远古的记忆复苏了
召唤的，
心想哦，我老祖宗原来曾经在河南待过，我得去那边看看但是天气也变化、
哦、对、
对，这气候不一样了，
气候还是
不适合大象的生存了。嗯，那等于说大象跟熊猫原来还是好朋友。
嗯
第一次三星堆发掘的时候是1960几年，建国初期的时候第一次发掘，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个月亮湾进行了发掘。第一次重大发掘的时候就是一号坑祭祀坑，现在还称之为祭祀坑，但是有可能是埋藏坑，对吧？就是不在这干了，咱们把这东西好好的收藏起来。可以这么说，就是祭祀呢，它应该是层层叠叠的。如果大家看过玛雅这个文明，现在首都博物馆也在展览，因为我去墨西哥看过，它那个发掘就是历代帝王祭祀，它肯定是一层一层都往上叠，它碳石四侧的话年代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常合理，对吧？但是不能说咱们这么大一文明咱就祭一回，祭一回咱就撤了，把全部家当都埋进去，这不太合理。官方还称之为祭祀坑，因为86年发现这两个坑的时候呢，当时保存手段有限，打开之后很多的一些丝织品的残留，还有第一期的象牙，其实也发现象牙了，但是就是没有保存好，因为那会儿技术条件手段还是比较落后的，没保存好呢对这个碳十四鉴定测试又有一些影响了，所以说当时开了两个坑之后就没敢再继续挖掘，主要是怕破坏后续的东西。秦始皇陵还没有继续往下挖掘，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不是有始皇帝的诅咒什么那种是吧，这是营销号最爱说的这些话，什么一打开妖风四起所有人都迷眼，这一年要是一直365天都妖风四起，这地儿这气象学上应该会有记载，所以说是为了最快的保护，而且刚挖出来的时候震惊考古界，谁都不认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得先把这目前出土的这么大一批的东西先给研究明白了，咱们再继续挖掘，这就非常科学非常合理了，跟营销号说的一点都不一样了，就是什么挖了两个坑之后不敢继续挖了，一定是里面发现了外星文明，这事儿就没有，对吧？而且呢当时发现了古水稻的残留物，就是证明当地的这个文化衰落跟自然天灾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是他埋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粮食是吧，这么丰富的祭祀，他不可能就是说我们都饿不行了离开这个地儿，和瘟疫地震自然灾害也没有显示，因为无论本地记录还是他这个坑的呈现的状态不像是有大地震造成的，还有包括三星堆出土的不光出现了这几个埋葬坑，还出现了周围的城市的遗址，对吧？生活痕迹也都有，证明它不是因为瘟疫，不是因为天灾，也没有什么大的战争痕迹，那么就很接近刚才我们的猜测了，是不是越说越合理？嗯，
那待会儿你得好好说说，重点说说。
而且呢，他们走的时候很认真的把这些东西埋在这里，就是虽然砸坏了一部分，就是有点什么感觉，这个地儿的这些祭祀的东西。我也很尊敬 but 我不允许你在这儿干祭祀这件事儿，所以我给你砸了，等于说取消你的营业执照，但是我不会把你铺子烧了，对吧？这么说合理吗？
我在思考
我在烧烤。嗯，而且呢这个三星堆遗址它目前所发掘的这些文明的截断时期和金沙遗址开启的时期完美的衔接上了，等于说这边断了那边又续上了，中间没隔多长时间，而且就平移50公里，这俩地儿离得如此之近，很有可能是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块我们暂时干不了这事儿了，过了两年我们缓过来了，在成都把摊续上了，从广汉到成都续上了啊，这个就是因为刚才我跟严老说，我说这地儿能够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就是证明一个地儿是可以称之为文明，就是必须得有都城，对吧？得有城市的规模，不是说一小部落，咱们三五个人在这搭一帐篷，咱就文明了，这没有这事儿。它有城市，另外一个呢是有金属制造这器具了啊，或者是手工业制陶这些东西都有了。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文字的存在。但是有一点非常遗憾，三星堆这么灿烂的文明，很可惜三星堆没有文字记载。虽然它没有文字，
但是三星堆的陶器上刻过一些符号。
嗯，
这是我在上一个大运河的那个展览里看的。
哦，
你看， 但是就是意味不明
啊，对，
是有一些铭文的
开始有一些了，
对对对。主要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华阳国志》里边说过，蜀之为国，这个是从仁皇开始就有的。那也就是说，皇帝炎帝时期就已经有了，而且呢，是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就是皇帝把他的儿子和当地的这个蜀国的妇女婚配了，嗯，生了一个孩子叫高阳，后来就是颛顼帝，是为帝颛顼。封其之属于蜀，等于说这颛顼给他封的封地就是蜀国。那这个颛顼大家都知道，他是大禹的爷爷。
爷爷
啊，对，这个禹大家都知道，就是建立了夏朝。等于说这段文字记述的就是夏朝之前的，如果夏朝之前都有历史记载了，那么证明夏的存在就是非常合理的了。就是你都已经找着大禹他爷爷了，那大禹肯定是必然存在的了。等于说颛顼是这是他封地，他在这儿进行过政治生产活动，这个合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边，大荒西经说就是西这个地儿的事儿，说的是有鱼偏枯名曰鱼腹。当时我跟严老师我们俩录那个祭祀那一期，
清明节，
清明节还是中元节我忘了啊。后面接着是颛顼死祭复苏啊，这意思说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叫偏枯，什么叫半身瘫痪了。大家之前咱说大禹也得过偏枯之症，
就
是
半身不遂，
对，
还学他走道，
半死不活了，
一手六一手七，
对啊，左脚正步，右脚少息。哎，左脚正步右脚少息，那陈凯歌最近拽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咱群里发过，对，我还说说，哟，美人鱼左脚正步右脚少息了，星巴克嘛，不是说他是掰俩腿那。图形说有鱼瘫痪，说这种半死不活的鱼叫鱼腹，说颛顼死了之后鱼腹就复活了。后来呢，因为这篇大荒西经的记载，好多人就觉得，哦，是不是这鱼腹这东西能让人死而复生呀，所以做了很多人头鱼身的吉祥物小形象，在陪葬的时候
博物馆里有很多，
对对，你大家可以去看看，不论是人头蛇身还是人头鱼身还是人头龙身，都是这种半身半身的。其实埋进去的寓意是觉得，哦，大荒西经里说能复活，那咱也埋一个试试是不是能复活。但是这句话如果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来讲，哎呀，简直是要呼之欲出了。颛顼在这儿从事过政治生产活动，当地这个鱼腹和古蜀国的蚕丛及鱼符，这个鱼符的名字就对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春秋之前的这个人名其实好多都是音译，好多人名你就感觉特奇怪，他怎么叫这俩字儿都没什么关系，没有中文名含义，其实是音译，当地人这么念。但是呢，记录史的人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俩字儿，就给他拿这个相似音儿给他标上了。很有可能这个鱼腹死而复生，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当地的蚕丛鱼符的祭祀，因为三星堆出土了很多有鱼形符号的东西，还有这个鸟形的东西，这个人的宗教祭祀让颛顼到那儿当地把这宗教给打击了，打击完了之后呢，这宗教半死不活了，所以叫有鱼偏枯。偏枯之后呢，颛顼一死他复活了，啥意思呀？颛顼一死，当地的这个宗教管理就松懈了，等于说又复兴了，就是变成金沙遗址了，是不是非常之合理？就是颛顼过去管理这个宗教的时候，一个有可能是他也信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信，另外一个有可能是怀柔政策，就是那么我就说你们就别信这个了，咱把这个埋起来就完事儿了，对吧？我管理你们，你们不能私自祭祀，因为这属于我们皇帝说了算，你们这个私自在这祭祀了之后不利于我们中央管理，因为如果大祭司说了算，那我算什么，对不对？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就是一种权力争夺，争夺完了之后我把你们这宗教毁了，你们不就得听我的了吗？
就是从那会儿咱们就神权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
对 对, 对, 对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哦、听着是不是超级合理？
你要这么说、啊、那就有它的合理性，
对，就是我过去之后把你这宗教毁了，你得听我的，我都跟你们这儿的这个管事儿的结婚了，这是我的封地，是不是？但是呢，因为他一死，那么中央对这儿控制又薄弱了，就是中原文化源源不断的对这儿产生影响也合理了。为什么三星堆出土了很多中原文化特色的东西？就等于说，如果我这边的这个天地礼仪教化，关于这种植的这些东西，比你们这个山地文学，比你们这山地文学高贵，对吧？ 一个是我科技比你发达，我过来教你们种地，你们要哇这么神奇，他种的比我们的存活率高这么多，那我们得信他了。这就很有可能啊，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高生产力的地儿对一个低生产力的地儿进行了降维打击，这非常合理。
这个事儿现在在非洲是不是还在发生？
对，所以你看他们那边人都开始踢正步，对吧？就是他们没土改、哎、就是一些酋长他们都觉得哎，他们踢正步，他们这老钟这么牛，肯定是这踢正步牛，我们也踢，是不是？他们喊的这个1234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喊了好像就很厉害的样子，那我们也喊、
哦、
是不是很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
嗯、一种文化模仿，
而且尤其是在几千年前的时候，人可能更迷信一点。
对对对 对, 对、嗯、就为什么他带来的这科技种的这地就比我们这儿种的好、嗯、啊，那我们得信他。嗯，他可能是稍微有点神力，
就跟那个南美人第一次见着欧洲人、
啊、见着西班牙人
觉得是神、哦、
对，
就长那样、
嗯、对，
白人什么的，觉得是谁
当然有脚吗？
因为他们的文化传说里边是有这个白皮肤的人坐着从天上飞过来的大船过来代表天神和他们交流，结果西班牙人就是坐着商船来的，还倍儿白，完了之后他们就惊呆了，他们认为这是神，就又给他们金子，结果西班牙人一看金子歹心就起来了，直接就给人抢了。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些人带来了大陆地区的传染病、
嗯、
当地人隔离的时间很长了、哦、就没接触过这些，尤其是梅毒是西班牙人带过来的、
嗯、
扯远了。因为我们昨天说起玛雅这个也是包括三星堆也很明显，贵族为什么他这形貌这么奇怪，是吧？四川人也不长这样啊，
马家头。
对啊，你看这四川人他不长这样，这太怪了，这俩大凸眼睛怎么回事？目前考古有人专家说是光芒，对吧？因为当地对这个太阳神崇拜非常明显，一个是这个太阳神鸟图形，还有很多大眼睛的图形，证明崇拜光明。
就是那方向盘其实也是太阳的图腾、
嗯、对、
嗯、
啊，
那里边还有那种蛙形的金箔。
嗯，
我看它有一个展板写的是那个蛙形金箔和太阳神鸟其实可以组合使用，就是一个表示阴一个表示阳。
嗯，而且唐教授也说了，他说这个大家以为的方向盘非常明显是印度的帕拉哈文明，是这个前7000年到前1900年之间这段时间，那么它和三星堆文化有交流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因为古蜀和古印度也有交流。
对，因为之前我看有一本书专门写这三星堆的，这个叫竹之道，里头就有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到了大夏、
嗯、
就是现在差不多阿富汗的北部地区的时候、
嗯、
他发现在大夏是有来自于古印度的竹制品的，这古印度的竹制品其实也是从咱们这边过去的、
嗯、就是大熊猫繁育基地的竹子、嗯、是吧？
所以当时张骞就推测其实是在早于丝绸之路之前、
嗯、
古蜀跟印度其实也是有交流，它是有一条道，应该是可以有这种文化上的交流。
对、
嗯、
对，这现在也有记载，就是它写作身读，就是身体的身，这个是古印度的说法、
哦、
它读作捐读或者是捐读，其实就是
印度
啊，就是深的呀嘛、哦、他们印度人自己发音不也
是
这个是
吧、
啊、说白了就是音译的，就是古蜀深读道，这条道就一直有贸易。为什么？因为三星堆里边发现的从中原来的铜鼎和青铜垒里边装的是只有印度洋才产的贝壳啊，四川是并不产这种东西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次看到展品里也有一些青铜的贝壳挂件。
嗯，
我当时想的也是四川这块恐怕是没有贝壳，不是从东边来的、嗯、就是从西边来的。
包括咱们当时去巴中看的这个出的古船的遗址、
嗯、
出土的也有很多贝壳、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说三星堆和周围的文明有交流，和古印度有交流，会跟现在三哥其实是两码事。
对，现在是信印度教。
对，那个时候的三哥和现在三哥其实是两码事了，已经、
嗯、
和中原地区文化有交流，并不代表我们就说三星堆文明就是起源于印度，三星堆文明就是起源于中原，只能证明人家本地有自己的文化、
嗯、
文化交流之中才能碰撞出更好的大火花。嗯，我希望大家的大脑就是
运转起来，
运转起来啊，理解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对，
嗯，可能很有一些人就要曲解咱们的意思。
嗯，
所以这个《山海经》里边《海内经》就韩国人就非认为咱们那写的天读说的是韩国，就他们认为我们的历史一定要追溯到《山海经》时期，但是现在说有可能那个也是深读或者天读或者渊读或者捐读，不管是怎么样翻译吧，说的也是印度这边。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那个时代就有韩国人，但是韩国人很喜欢编历史，对吧？历史发明家，
主要他也确实可能知识有限，因为网上有一个韩国的大姐去没去西藏不知道，反正在中国就问说西藏有韩国大吗？
啊，后来他发现我都说了，你骑自行车骑两个半小时就已经到本门店了，你都骑不出北京。嗯，这个唐教授因为他本来是研究殷墟文化方面的专家，当时三星堆出来了，各种的古文化研究的专家都要去现场看嘛，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从来之前没有见过的文化遗迹，所以他就说，他说那云雷文我看太多了，我一看就是跟殷墟这边是有很大关系的，只是他做的比较糙。
而且上面可能刻了一些三星堆地区的符号，什么神树什么的。
对对对，
但他实际上是一个铜雷，我觉得可能是从中原过去以后他就在那上面刻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那个神树其实并不是树，他现在研究说就是竹子，他把竹子做的一个异化的一个形象。
对，
当时古蜀人对竹子是有崇拜的，就是
长得快，
对什么都有可能崇拜。
人不是说了吗，你就在山里盖了一间房，发现你家地里钻出一颗笋，你这房算完了。就是因为竹子底下是盘根错节的连接，而且长得特快，一宿能长一米多，将近两米，发现一根儿，你这地就得全铲了，往外挖那老根儿，不然你这
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离地300多米，
早上起来发现脚踩梅花桩。四川那熊猫，那是哪个养殖中心的了？我忘了，就是那熊猫就开始挖笋，就是从早到晚，说不赶紧挖就扎屁股。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神树是什么呢，就刚刚我们说的颛顼过去之后绝地通天，就是等于说我把当地的信仰给你毁灭了，这东西就代表地面跟天的一种精神连接，这个跟最近这个互联网上一些特别奇怪的这些言论，说什么地球不是圆形，地球是葫芦，咱们大群的有人发过来，那就是大型精神病院现场，我当时还问我说是不是外星人如果这样学地球人说话就不会被发现，我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胡话，告诉说什么天地相通的那个树在美国，然后我说那谁砍的，华盛顿砍的是吗？我说这什么意思，说什么呢，在这儿
华盛顿砍的不是樱桃树吗？
啊，先拿樱桃树练练手啊，我说禁止你胡言乱语，我住嘴，我说你这样显得我们九年义务教育没有普及，我们是那些不读书的美国人吗，是不是美国人现在都不知道首都是哪儿，
也说不出来除了美国还有别的什么国家。
对，说不出来，这就是美国觉醒文化，它有可能就是代表一种精神链接，因为它上头青铜神树目前出的那上面不是有一些神鸟吗，说也可能跟这个天上九个太阳和九个金乌有联系。因为射下来九个只剩下一个了，这个神话故事等于说在当地也有文化影响，就极有可能。然后后来是21年的时候再重新发掘的3到8号坑啊，时隔了这么多年，和我挖出外星人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有纪录片我记得。
对，就是当时刚挖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央视简直就是那会儿莫名其妙子请徐磊来干什么玩意儿，就是因为他写这盗墓笔记里边说了青铜神树，然后说什么他预言家，我说那80几年就挖出来了呀，是不是啊，那先有的青铜树后他写的文章告诉他预言出这里边还有青铜神树，我说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颠倒黑白，那简直是危言耸听，是不是。
我觉得树的这种青铜形象在汉朝有很多呀。
对啊，在任何一个文明里都有以树为媒介和天沟通的东西，因为就它能长高嘛，说白了古人的想象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也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三星堆一会儿我们也说到这个展里有一展品是一个能飞行的蛇，这个蛇身上有鳞羽，对，有翅膀，玛雅一模一样，也有飞
蛇，
与蛇
神，
与蛇神，真的 the same。 而且玛雅也认为月亮是女神，女神有一只兔子。我们不是说玛雅就是中国人传过去的，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人家是当地人自己的文明。 以前我们也聊过玛雅历法天文发明的这么牛，但是他们这个轮子一点没发明出来。我那会儿去墨西哥博物馆，人家当地也说了，就是因为首先我们这地是雨林地区，这地太软了，你发明轮子也没有用，根本就跑不了地，一走就陷进去了，
还不如把木头横起来滚呢。
而且我们这树多，就砍了直接在地上滚就完事儿了，就发明这东西跟当地生产也没什么关系，就不发明。 而且好多人要说玛雅那大金字塔，就是我当时我们去拍了一个，没全去，可以说就是我们去了玛雅的金山岭，但是没去玛雅的慕田峪和八达岭。拍了一个比较小比较残破一点的，就好多人说，哎，你看这个祭坛这么大，这个人类站上去它不合适啊，是不是证明这是一个古代巨人外星人
停 UFO 的地方，
对，停 UFO 或者是巨人使用的祭坛。
错了，其实是玛雅的金蝉吐珠的地方。
祖玛
祖玛。
我管那游戏叫青蛙吐大籽儿。
对。
其实呢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历代新上任的首领我都要得盖属于我的那一层，那我的那一层越盖越小那哪行啊，我把地基再扩大一层，每一层都扩大，我那层就还那么大，结果这么扩呀扩呀的就变得就非常巨大了。因为他那最里头那祭祀使用的室内的那些祭祀的高矮的台子跟人类没有什么大区别，如果说他真是巨人的话，那祭祀那桌起码得两米多高，对吧。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南美的男性基本上也都是1.65米，超过1.7米的都少，对吧，那些桌一看就是供1.7米以下的人类使用的桌，并且还有这个为了突出贵族和普通人的不同，对吧，把脑袋夹成枣弧形，
眼睛弄成对眼。
对，他们认为对眼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把孩子从小两眼之间悬挂一个豆，让这孩子从小看。
其实这跟咱们就是说人有异象，他就有异能，就他跟普通人肯定不一样，
对对对啊，
可能是一个道理。
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重瞳什么的。
我贵族，你普通人，我怎么能跟你一样呢？这么热天，我穿太华丽了，我也受不了，对吧？那我就从外形上改变我自己。就都各走一支儿。
西班牙的贵族是大下巴，
那个是基因缺陷，那是基因结婚造成的，不是他想变成那样。
日本的贵族就是考试只能100分得5分，
满分1000分得个位数，他真不如钉鞋。所以说又回到三星堆这个纵目是不是有可能，其实它只是本身有一点眼睛凸的生理结构的现象，还真有可能，因为是深山嘛，确实有可能，就是缺点嘛，说白了就有可能甲亢。
你知道马伊琍说陈龙是甲亢的，然后陈龙
人家只是大，人家不凸吧，
然后陈龙特意去医院查了，说不是甲亢。
啊，那
正了一下，
对，
现在不是都怀疑孙俪是甲亢
啊啊，他那确实有点，
是有点啊，原来他不那么凸那眼睛，
反正他后来长得有点和以前不一样，
哎，怎么又突然说到这个了？就是他那眼睛凸，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面具有可能是光明崇拜，哎呀，这才又倒回根儿，是表现光线，也有可能是突出他的异象和普通人的生理特征不一样，这个一代目的时候就这么做的，后边那几代目就是也延续下来了，这跟外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首先它科技并不比周围地方发达，还稍稍落后那么一些些。其次呢，这个外形上也解释了，这个是外星人，但并不是外星人，对吧？21年的时候呢，在上面就盖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挖掘的一个建筑，等于说把这野外考古直接变成实验室考古，
加了一盖儿。
对，它不是一般的加一铁皮房子，咱们当时电视上转播的时候也看了，非常高级，对吧，请徐磊，徐磊什么也说不出来，我都不知道他坐那干什么呢，占个地儿，
还不是请蒋方舟还可以胡扯一下。
蒋方舟肯定说这跟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又跑到蒋方舟这儿来了。当时这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央视记者掉进去了啊，对吧，
掉
直播中断，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就是拿摄像机一记者走着走着唰一下掉去了，然后直播中断了，就切回演播大厅了。也有一个谣言说现场的东西都给砸碎了，首先呢它这是青铜器，一个人类呢很难把青铜器砸碎大家首先要注意这个东西不是核桃，对吧。其次呢埋葬的时候就已经被有序的砸碎以及焚烧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当然咱这纯民科啊，咱这不是专业考古，我觉得可以筛选一下什么样的器皿和器具是被焚烧再埋的， 什么样的一些龟类的是被砸碎再埋的，我觉得就有可能破案了。
但是你看上次我2024年看那个展还有这种、这种眼型的器
啊，这回也有，这回也有。
有吗？
啊，有有有。哎，这展你不是也去了吗？我记着你跟妖老一块去的。
有这个吗？
有也有，我还看、又翻了一遍照片呢。
OK。
所以说这个新发现里边有一个记者和一摄像机。这个没有啊。不会砸碎的。恢复的时候呢，比如说出土的这个黄金权杖，出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扁片。先开始发现的时候呢，说这是不是腰带或者片饰物，上面有这精美的鱼和一些人的这个花纹，所以当时就说有可能这就是鱼符本人所使用的。后来发现这个黄金里边有木屑的残留，这证明原来里头有根棍儿，这是个包金啊。说哦，那可能是一根黄金权杖，也合理，这是首领使用的。这回国博展览的里边有一个黄金头箍，上面和黄金权杖上的纹路一看就是有文化延续性的，证明金沙和三星堆是有关联的。
哦，就上面有一个鱼，一个鸟，一个剑，
对对对，
然后一圆圈，
对对对
啊，对对
对,
对，就那个。
这个和那黄金权杖的纹饰就是一脉相承。而且呢，这个现场出土的这些三星堆的人的头型各有不同，他这回把所有的不同发型的一样拿来了一个。这三星堆不知道圆管是不是这么摆放，他把所有不同的这个造型都摆上了。摆上之后，湖北石家河文化的里头有一个发型，跟三星堆里边那其中有一个平头哥，我称之为平头哥，无论是发型还是帽型还是造型非常之相像，只是湖北的这个石家河文化的是玉头，这个三星堆的是青铜啊，尤其是也发现了新发掘的八号坑里的东西啊，竟然能和二号坑里的原来的拼接在一起。原来称之为鸟形纹的一个东西，发现它是八号坑的，目前猜测是这么摆放，是吧？猜测是它的后腿或是尾巴。
我记得这个新闻，
当时说能重新拼接在一起了。结合我刚刚这个非常民科的猜测啊。就是网上说什么都有，网上有一最离奇的告诉说是不是砸碎的时候崩到八号坑。我说那还离挺远，这怎么崩啊，
电磁弹射。
他发现说摆的非常整齐，是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所谓的我要消灭你的神力啊，我必须得让你这身体跟头离得远一点，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身手一出，
对对对，虽然可能关系不大，但是我在塞尔维亚当时看他们湿壁画教堂，就东正教时期的那个画，穆斯林打过来的时候，他会先把他那眼睛都给他刮掉，
对
吧？我破坏你的神力。
其实包括咱们去敦煌云窟的时候，
对对对，
壁画
啊，
他也是有一些是遭受过当时的异教徒的毁坏，他也是毁去这个眼睛。
对对对，我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山西好多壁画都抠眼睛，
但可能是小孩干的，因为是明清之后的，那会儿没有异教徒，
对对对对，
都是老太太负责这儿。
就是一般普通民众要是想毁这些所谓具有神力的东西，一般都是先从抠眼开始。
对，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是有这么一想法，就是代表神力的一些部位，我给你撅断，我让他离远一点，你就没神力了。
魔戒是吗？扔远点。
就是再破除迷信的人，他也可能有一份顾虑，踹佛像之前也得想想。这是我个人猜测，所以他为什么二号坑跟八号坑离这么老远？按说你毁完了你就给他都推坑里一埋完事儿了，他为什么还要有意识的给他分离开，就有可能是这，我要破坏你的神力。因为新发掘的坑里头还有一部分是青铜神树的零件，现在青铜神树又增加了，它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华丽了。
这回的展品里边有一个玉钺，上面有那种兽面纹，兽面纹也非常中原，一看就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嗯，所以说我们刚刚总结一期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二期三期就是二里头，等于说所谓的夏，而且正好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颛顼和鱼腹复活这事儿就完全联系上了。哇塞，破案了，
佐证佐证，
要不赶紧给二里头打电话。
我有重大发现。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人肯定也发现了，但是就是孤立不正嘛啊！跟你说全地球所有那些国外那些科考要跟咱们这么严格搞咱这种标准，那他们那些都够呛。当然我们不是唯史论，因为你看咱们刚刚也说了，如果我们要是说印度的古文明都是假的，那你就等于间接性的说三星堆一部分是假的了，对吧？因为它有文化交流，它假那你也假了，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假的。 我只是说他们非常不严谨，他们考古太不严谨。
哎，不是说印度人现在要想找历史的这些片段，都得上《大唐西域记》里边去翻呢？
对，因为咱们有文字记载，
对，
他们老是那个罗摩衍那是吧？摩诃婆罗多
传唱，
对，就传唱这块的，
嗯。
这里头难道没走样的吗？
哎呀，咱们太喜欢写字儿了、
啊、太喜欢记录了。
对对对，
中国人就是就记史如记仇嘛。我这一笔我受欺负了，记十页以上啊，我打别人一行带过、嗯、俩字儿大劫没了。
而且就是说张骞发现了这个以后，他跟汉武帝说过，说可能有别的路径可以绕过匈奴、
嗯、
然后去西域。
嗯，
他们还试图去寻找过这条道路、
嗯、
但是是因为云南那一块没有打通、
嗯嗯、
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方案。
嗯，而且说白了，你要翻过喜马拉雅山容易还是走这个
匈奴？
那我还是走那边吧。
对，对
嗯，那喜马拉雅山还是有点难度的。嗯，四期呢就跟新反水观音遗址相似了，整个的三星堆就是距今4700年一直到3000年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就是有可能也是被中原文化所合并了，或者是灭国了，这都有可能。历史记载的就是秦灭霸蜀啊，郑哥干的。对，这历代的王们就是蚕丛、百贯、于福、杜宇、开明氏和秦灭霸蜀。而且这开明氏说的是什么呀？过来帮杜宇治水。那么大禹治水相同的故事，我真的觉得有可能。
那就是全世界都记录过的大洪水时期、
啊、对，颛顼是大禹的爷爷，他也有治水的技术，杜宇也有。那么杜宇跟夏朝又有什么关系呢？等到有考古新发现的时候，也许真的能确定。我觉得等石卯遗址文化来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再专门做一期，因为咱们可以做一个古文化系列。诶，那正好咱一期一个，这样咱们也可以做成一个系列，大家也知道这里没有外星人的事儿。你没发现吗？美国这种没有什么历史传承文化的国家，特别喜欢说你也外星人，他也外星人，玛雅也外星人，埃及也外星人，他就不相信本地人能创造出文明。
其实他没有文字，是你看，其实咱们国家好多少民族，他是都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
嗯，口口相传。
对，但是他有图腾、
嗯，
而且少民族大多数都是万物崇拜，
嗯，
就是一切生灵他都崇拜、
嗯，
他都当作是神。
对，而且你想啊，他周围没什么战争，没有人侵扰他，他就不需要把文明记录下来。就是我上个礼拜和这礼拜没有任何区别，我有什么可记的事儿？没有任何事儿需要记啊！这一年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
我顺极了，
是我顺极了，哥哥，我太顺了，怎么这里还有文章的事儿啊？太可怕了！所以说，整个成都平原的古文化，之前的这都江堰、芒城、崇州是双河，还有温江就是鱼府古城。金沙遗址、三星堆就是在广汉，还有刚刚咱说的过来治水的就是郫县古城，
就郫县豆瓣那个郫县，
对对对，就完全是围绕着一个文化区，这都非常合理，有一个正经的脉络和一个正经的发展。这是一地图、
哦、
你看这么一看离得非常近，
哇哇哇，嗯，都是正经人。
而且《左传》里边也是又一个佐证夏的一个记录是什么呢？他说西夏之有德也，远方徒物共金九木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神坚。这就是说什么？就是夏朝的时候，为了树立大家知善恶的观念，我们弄点金属铸了一堆神像，大家一块拜，拜完之后呢，就知道哦，这个是什么样的德行是好的，什么样的事儿是不能干的。从今天开始，我们都
以德服人，
知好歹了，对吧？知善恶了，要不然就是降下神罚，对吧？这里头说的就是夏就这个行为爱好，《左传》里写的。
我天哪，这个道德标准太高了！从夏朝开始建立道德标准，
对啊，
现在欧洲都没建立。
关键他们也有一个神，他们就是干完坏事之后去忏悔，
嗯，就没事了，
赎罪。
对啊，不是说了吗？告诉说你们这上帝不行啊！我跟他许愿说，我想要一自行车，他没给我呀。然后那老欧洲告诉说。你这就信错了，你以前简直就在瞎信，你应该去抢一辆自行车，然后去跟上帝忏悔
就行了。
对，你这不就得到一辆自行车了吗？说我以前简直都在瞎信。跟三星堆的这个造出这么多巨大的神像，哎，因为你发现了吗，中原地区没有大神像，都是鼎礼器、
嗯、
我们所祭祀的东西是抽象事物， 看不见摸不着，我们甭管是给他烧肉啊，给他烧香，给他焚一些东西，给他五谷，给他酒，但是老祖宗长什么样是一抽象概念，但是三星堆是一具体形象，这有可能就是夏的习惯。因为左传里是这么说的，就是夏是喜欢弄一神像大家一块拜，拜完之后告诉说你要不好好听话，嗯，就
弄你
遭报应。哎呀，能人背后有人弄是吧，所以说呢三星堆这里头也有可能是有迎神驱鬼祭祀的活动，而且展品里边有俩手捆住让他跪在那儿，那个无论是青铜的还是石人，这一看就是奴隶啊，或者是被祭祀人员，那他肯定就是人殉了。
哎，但往往这种都是刚才你给我看那个中分发型，
哦、
是不是他们就是从那儿抓奴隶？
他们就是凡中分啊，我也不喜欢中分，我觉得中分像汉奸。
对，就是那发型。
嗯，所以说现在发现的这些铜像。也跟人殉一样，把这铜像头砍掉，我把你头砸烂，就跟杀人一样，就我征服了你的文明了，我就给你头砍掉，拦腰斩断，你就没有神力了，是一样的。而且三星堆出土的这铜像里边有几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有这分柱，就是之前有的一坑二坑出来的时候还说里头没有焊接，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里边是有焊接技术的啊，也有这浇铸技术。三到八坑新出的有一铜的一个像网一样的东西，它那四个龙头接上之后就直接往里灌铜水，然后就定死了，就再也不打开了。这个是后期的浇铸。它还有分铸，就是出现的这些东西里边发现明显的什么呀，这东西件儿太大了，那我一下我就铸不好的情况下怎么办，我分着铸，太长的那个就是现在新出那能拼接那些，就是分头行动，说白了分完之后再给它重新接上，就是现在不是发现它能插在一起，就证明它是一积木型的。还有这个铆接，就是所谓的里头带不同的构件，防止接错的情况，就跟咱们这回看的这个
中山古国的
是一样的了。啊，你看都有联系，而且这分铸法就是中原地区已经采取的很多了，它那儿也不是独创，也不是先创。
没准这种技术也是专需带过去的，
专需带的东西可不少。但是夏朝没有这么大青铜器，如果说二里头甭管它是不是夏都，它那个时代符合夏朝的文化特点的话，还铸不了这么大青铜器，是殷商开始的。尤其是它那个大型人面都是一些分铸之后再重新焊接上去的，当然跟咱现在所谓电焊火花的这种焊接不是一种工艺啊，大家不要产生一些奇怪的联想，那又变成外星人了。
那个九鼎到底是不是夏代铸的？
这还真不知道，因为没有出土啊，也不好说呀。而且特别明显的一事就是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放在一个背靠墙的一个祭祀环境里的，因为什么呢，出的所有这些大型祭祀神像发现正面侧面都很精美，背面有点糙啊、
那不就和牛和莲那女神那个、
对对对，证明它不是挂在墙上、就是靠在墙上，这背面不用做这么好，咱不是说围着它烧死这个异性恋什么的、那种动作动画是吧，
围它转圈
对，不是围它转圈祭祀的、它是类似于这个放在墙上或贴在某一个位置上，就跟咱现在佛像好多也是后背塑的稍微差那么点意思，可以想象中是一个殿堂级的这么一个形象，不是在野外，咱这都是科学分析啊，这说得过去、尤其是它细微处也有锻打的痕迹，并不是说等铸完了咱们就用了，咱还得再精加工啊，这个是很认真对待这些铜器。你看这个就是出土的那个重新焊铸的一个铁网一样的，
像华夫饼的那个、
哎、对对对对，
个个、
啊、它里边扣了一块玉，但是这回没拿到北京来啊，家人们这个想看还得去
原址
啊，但是现在刚出土出来是不是还得再过一段时间才能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他现在还在持续发掘是吧，
对对对、这个三到八号坑中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也是因为当时修的时候弄了一个栈道，就是把周围所有地儿都挖了，挖半天没挖出来，后来发现这
在栈道底
在栈道底下灯下黑，所以就是现在学者们公认的西迁的湖北四川当地的土著，通过鄂西这边啊，然后三峡地区夏文化经过这么一个路线传播过去，就非常有可能，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认为大河是先孕育最先的文明，从长江往上下游传播文化非常有可能，黄河也是沿着黄河，三星堆出土的这个平头是不是就很像刚刚湖北出土的那个，
他这形象跟现在少数民族的那个装束我觉得也
盘
法也
挺
像
的，都
挺
像
的。反正原来那会儿看一些个公众号说什么外星什么文明，我就是说这个看着多少民族啊，
关键这东西多落后啊。你要是说你发现一集成电路板，那我这是肯定是承认这是外星人没毛病，不然他怎么到地球就靠这点破烂，这不可能吧。现在这科技的天宫都发达成这样了，不是咱还没出太阳系是不是。而且就是目前发现的这三星堆的城墙是平铺夯土做的这主城墙主城环，内外两侧呢又有这个斜形的夯土支撑中间这主城环，有点像甘达垒。就是四川你现在去往西藏那边去有好多这种甘达垒的工艺，就是因为当地这建筑材料比较少稀少，就是用两个夹层夹完之后中间填，等它砸实了之后再把两边的这夹层撤下来，中间就砸得特别实了，叫甘达垒。
其实也是跟做一个模子然后
对对对对
填料那种，
就是你看那好多土司用那石头盖的那种，那就是石器甘达垒或者是土坯甘达垒，这就是一种当地工艺。就是所有的生产力都是跟当地环境因地制宜有关系的，你老问为什么他那不烧砖墙，是人家没这土我烧屁呀，是不是。这种形制就刚刚说的这里头也有，然后外头斜柱的这土柱的这主城环，这种内外侧的这种情况是跟那黄皮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中原地区传过去的。但是这种筑城法呢到了东周的时候就基本不用了，因为科技发达了生产力进步了，不需要再用这
淘汰了，
对，淘汰了。但是当地还有，就证明其实是有建筑文化交流的，
文明的发达程度还是受工业化影响的。
对，没错，
生产力的影响，
对，而且还跟当地的这个气候什么都有关系，
专需带着基建过去。
对，你说为什么非洲兄弟没发展起那么高端的文明，不愁吃不愁喝我发展它干嘛呀，是不是活不下去了，就是要冻死了我得盖房了，他那儿一年四季都那么暖和，我就在树上能躲过狮子就完事儿了啊！我跟金钱豹五五开都，
我跑得也挺快，
对，我都不怕他。这算种族歧视吗？
这种族优越性啊，好吧。
对对对，确实说他们那边人说追狮子能追好几天，100多米，就咱们啥看不见了，人家能这么大老远距离都看得特清楚，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就视力也异于常人。哎，那他们那儿为什么不发展射击运动员呀？
浪费腿了。
本来是跑步擅长，是不是？而且三星堆出土的这个什么和爵，还有这个高柄豆，就是咱们中原用的那
个一个腿的，
中间特别鼓，两头特别跟高脚杯似的啊，这个豆也有。还有这个铜牌式，就刚刚严老说的，跟咱们这边的玉章什么这种形制都非常像，铜铃、玉戈这些东西，就是一看就跟中原有很深的文化交流，并且还有点古印度，可别让印度人知道，不然三哥又该说四川是他们的。哦，怪不得他们想拿四川当战略缓冲带。哎呀，真是岂有此理。尤其是到了金沙之后，象牙虽然也有，但是逐渐的就被什么野猪牙、鹿角就给替代了。其实也跟中原有关系，中原打猎之后他们可能也觉得，哦，一个是大象少了，或者是他们觉得，哦，就中原觉得这东西比这珍贵，那我们也拿这祭祀祭祀。那咱们说说这展出的这几样藏品呗。就当时一号坑为什么就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一号坑就出土了400件青铜器，130件金器，包括咱们看见这金面具，金面具是猜测它有可能罩在这个青铜器身上的。现场这回也拿来了一件，我排队那天排半天。你俩那天去人多吗？
还行，
还行。
我靠，我那天正面全是人，就他们都要玩那个，
他们要拍那个照，
要拍身子在下边，那个照在上边那张照片，
把头接在自己身子上。
对，等于前后都是人，你到哪边你都不好照。我靠，那人排的，我排半天队，那汗给我出的。
那我就确实没必要，就是如果他是面具，你可以拍一个那种，我觉得还更好玩一点。他是整脸的，就拍起来不如那个好玩。
等于一号坑当时就出了120多根象牙。妈呀，这大象就五六十只啊， 这研究所里怎么收藏啊？
第一批的时候很可惜的是保存的不是特别好，
化石化了。
对对对、哦、然后后来三到八号坑出土保存的还可以，现场咱们也可以看到拿了一根金沙的象牙，但是八几年的那会儿就保存的不好，就是比较遗憾。最后出最有名这铜大力人是复制品，
三 D 打印
的、嗯、对对对，
三 D 打印、
哦、但是这次复制品做的都
非常好
非常好，嗯，
一比一还原。
就是说这大力人呢，他手上感觉他好像是应该拿这个东西似的，空着手不太合适，那就很有可能是有机物腐朽了没有了、嗯、或者是有可能是他的配件在那几个坑里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
还
没有
完全匹配上。
对对对， 嗯， 嗯，
我觉得应该是个棍状的物体、
嗯、因为后边的现场也出了有一个小力人，小力人手里拿的是一个蛇，蛇形的、
嗯、
你记得吗？去了拐弯往上走的那、
嗯嗯、
他们就说是不是他拿的应该是一大青铜蛇、
嗯、
只是现在还没有拼接上，但是也有可能这东西它就是一底座，就来回换、
哦、
我今天祭祀某某神我插象牙，明天祭祀谁谁谁我就插根蛇，
这也挺好玩的
啊，就跟我那牙刷架子似的，你看是不是有可能、哎、是不是很像嗯，竟然被我说动了，
里边拿的电动牙刷
还是外星人啊。嗯，没什么道理。目前这个城址面积就已经是 3.6 平方公里了，这个就很有王城气象了。但是你看它这么大面积也只是称它为王城，而且历史上记载都非常少。那换言之呢，如果是夏朝是一朝代的话，那那个城就应该比这个要大更多才能被称为一个朝的都城。那是不是二里头那有点小了？
嗯
嗯，
卫星城
所以就有可能是卫星城，再找找。
嗯，
嗯，我们可不是否认夏的存在，我们只是说二里头
可能还没挖出来。
对、
嗯、
万一要是有更大，那你不是 gay 尬了吗？对，改名了。
嗯
嗯，好不容易做好牌子又拆了，反正河南文旅是迫不及待的称为夏都，是吧？
先把一坑站上，
有点像功夫女足哈、啊，这特效没做好，我先把这暑期档站上，然后最可气的是17号告诉说我特效做好了，我替换片源。我心想那之前人看着残次品，你退钱不退钱呀、啊？那八亿怎么办呀？
关键是这事儿周驰同意的还是说团队的主意啊？
他们有人说他那美人鱼二不是找吴亦凡拍的吗、
嗯、
亏惨了。
嗯，
之前有一那喜剧之王二倍儿难看，那个
王宝强演那个，
不是吧？有王宝强吗？我忘了。
有，不是白雪公主
吗？哦哦哦，有那叫恶脖吧？那、
嗯、这不是好多年前的电影
了？对呀、啊，那个给我尬完了，我真的我纯脚趾抠地，我看到那恶脖回家，他们家人不同意他演戏那块儿。
星爷的最后一个好片是《功夫》是吗？
嗯，是，你就是同样都是女足场面。你跟原来拍《少林足球》的时候张柏芝跟莫文蔚踢那场和这一比，你就看出差距来了。那都多少年前电影了？就如果大家看过现场发掘的图的话，就知道这文物不怕砸碎，因为它已经相当碎了。这得慢慢拼，慢慢修复，是一相当漫长的工作。和
是砸碎了埋的。
对对对，和这个什么我们不敢往下挖了，这个就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知道了。
这个这回来了吗？
来了来了、
这个、
嗯，哎，一会儿我们还得说，就是除了他还一翘臀武士
啊。对对 对， 对，
现场那肌肉翘臀武士好多人围着，
像健身大哥健身房那些大哥，
特别像赵四儿的舞蹈当中的一帧
就是很明显能看出来他们现场的这些是各司其职的、
哦、
搞祭祀的人梳小辫儿那些，是吧？头上戴是梳子还是尺啊、
嗯、
就戴在头后面那方板、
嗯、
这身材明显和这武士就不是一码事儿、
嗯。
嗯，这一看就是打手类型的角色、嗯、但是好像也说这个金沙遗址发现的祭祀人员手里已经没有实权了，已经变成纯武力派来统治拥有实权了啊，有点现在这个伊朗的意思，对吧？嗯，前总统大家都发现了，原来他是汪精卫、
嗯、
也曾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内贾德，
对，现在发现了，哥们儿聊的全是汪精卫的嗑。头好几年我就发现他说话不对劲儿了，他说必须得让他再重新选上总统，因为你们美国和以色列委派来的人不了解我们伊朗，我当上总统之后，我能更好的管理伊朗。这不是跟汪精卫说话一样吗？这不是曲线救国吗？好家伙，你翻成波斯语我就听不懂啊！这不是一样话吗？嗯，结果现在老军头给他干下去了。 对，然后这个六号坑是最有意思的，现场的照片里也有。哎呀，大家就是看展示千万不要错过墙上的这些文字，这个六号坑挺有意思，什么也没有， only 一个木箱，现在就是猜测不出来这里边原来应该是什么。哎，你说有可能是文字一类的东西，
它里边空了吗？不是，
嗯，
那里边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有机物，然后就是、
目前发现里边是有一些朱砂残留，就它有可能放的是药品啊，或者是这个祭祀用的一些
丹药。
对对对对，丹肯定是够不上了，但是有可能这个往火苗里唰撒一把就变色或者变得更大一类，然后他们说是珍贵的
没坚持。
嗯，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的这火苗，反正是发现里边有朱砂残留。 嗯，
嗯，
并且还有一把小玉刀，就这两样东西，但这么大盒子装这么小东西有点不太可能，这个可以说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真实的结论，这可以说是一个未解之谜，这合理，但是这是建立在这实际考古基础上的，这跟外星人没关系。嗯，
后面随着挖掘可能会有答案。
嗯，
还如果还能出土同样的东西，它里头如果有什么残留，可能能解释。
对，
挖出一本《论语》，
那真没道理，那是《盗墓贼》蜡里头。盗墓贼这么爱学习呢，都盗墓了还要学习，掏出《论语》看看。五号坑里就是很多的金片、
哦、
啊，小金片。证明这是装饰物，有可能这里边原来是丝织物、
哦、
丝织物没有了，上面装饰金片还有、哦、那就是这里全是祭祀服装，那边是祭祀用品和这个祭祀原材料，这都合理。
库房，
对，通过侧面也证明这个坑它埋的时候是很有秩序的、哦、不是逃跑仓皇是吧，咱们或者是被敌人给把我们这儿占领了，
是有序的掩埋、
嗯、对对对
对。
嗯，
不是临走之前把珍妃推井里
谁摁进去的忘了，这可别瞎说。
嗯，咱们昨天应该把那本书买了，光绪和珍妃。
那本书我估计里头能有20%是真话都不错。他们俩那点破事能凑那么厚一本，你想那里得胡编乱造多少东西、嗯、
一篇十个字。
还有这青铜眼形器，就是它现场是一个
菱形、
哦、一个菱形，中间是一圆圈、
嗯、
这个阴谋论又该说这是光明会是吧。这光明会历史够悠久的，公元前3000年就有，没什么道理。反正是还有为什么证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是非常有联系的呢，就是这个绿松石铜壶、
哦、
啊，这俩东西外形上一模一样，但是明显看出来金沙比三星堆要糙好多、
嗯、
做的证明他有可能国力衰微了，或者是什么呀，真的有可能这宗教祭祀的断过一段时间再续上，家里有老人的回去问问，呵呵，就是差点事儿了对吧，
这个生产线又恢复了。
最明显一例子什么呀，就问为什么这东北玩这出马仙都是老太太，那叫什么来，就专门录唱词儿的那个，有一 UP 主 B 站，我还看过他视频呢，我忘他叫什么，对不起、啊、
就是录那些什么帮兵剧，
对对对对，他说什么呀，他说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破除封建迷信不让整这些东西了，等于中间没有续上新人，那可不就都剩老太太了吗，你再问的时候那就是全老太太，结果就造成印象什么呀，只能老太太出马、
哦、
你知道吗，
其实原来都是大姐，
对，原来肯定都是大姐呀、嗯、因为他那时候大活，你看那些那甩发那些是吗、嗯、甩发名媛那些，那没体力能干了吗、嗯、那
老太
太
甩完了脖子，
是啊，
甩完头晕
啊，风湿肩周炎的全都有了，他能甩成那样吗，嗯，咱们竟然能从这跑到出马仙。哎，其实都是当地万物有灵文化的一种、
啊、对、
嗯啊、你这么理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好长时间没祭祀了再重造呢，
手有点生，
对，就是当年制作这批精美的器具这些手艺人可能都无了、嗯、再找来的就差点意思了。
F22 的生产线再续不上。
对呀、啊，你看美国原来能登月现在登不上去了，是不是，我没有否认他真的登上去过，因为咱们这边也研究过他们的月壤嘛，但是我们否认的是什么，在月球上飙车这事儿，我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了，没必要，为什么要做这些无用功，
主要当时中国没上去、啊、你跟谁飙、啊、
就是你飙车你载人航天带上去，这个车你多一刻它都要多一些成本的嘛、嗯、你把这车带上去就是为了在上面飙车不干别的，有点浪费吧，就跟现在那仙侠剧似的，我都掌握什么毁天灭地之大能了，我就为了谈恋爱。 是不是？归根结底我是想谈恋爱，我说没必要吧，这样你们俩谈你们俩的去吧，我都活十万年了，就为了好好跟谈场恋爱。哎呀，真是没活明白，反正是白活，你这么大岁数。
这编剧要超过25岁就不像话了，有点
这种没有道理的剧情。对不对？现场也有成都金沙纯黄金面具，和三星堆的金面具，一看就是一脉相承，但是稍稍有一点
有些区别
形变，以及这个大力人和成都金沙的大力人，就比例上变了一下，但是姿势是一毛一样的。前两天我看见有谁呀发了一个关于三星堆头像，脑袋上后边的那个方板，就是跟护板似的那东西，就怎么能固定住？有人发了一个在喜马拉雅山那一带的少数民族，现在还有人那样做发型，就说一个猜想，很有可能是当时贸易文化交流的时候传过来的，他们觉得这发型显得与众不同，这有点东西，这我们怎么与众不同？我们学他这个，或者他学咱们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它的作用有点像个簪子，或者是反正拧上的吧，那个头发。
对，
是不是有点像那现在有一种弄头发那，就里头它是有金属的那种。
得你为发棒。
就金属的它能定型，然后把头发这么卷卷卷就能固定上那种。
这可太老了。
你这广告我真看过，主要是你刚才一说得你美发棒我都惊呆了。太老翁了，电视购物，家人们，你们听，就是年轻一点听着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还有这个青铜人头像，发现发辫缝隙里边存有朱砂，正好跟刚才那六号坑对上了，就证明他可能抹在这个头上啊，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就祝福，好比说给你头上撒点面面，这都有可能。还有持鸟立人。脑袋上跟 WiFi 似的，路由器。
从侧面看是那叫什么来，豌豆射手。
行。
还有就是人骑在兽上的那个形象的青铜器，那个兽我觉得就特别像犀牛。
哦，四川也有犀牛。
犀牛和大象的栖息地是不是比较接近啊？
对对对，我去尼泊尔的时候看犀牛，只能骑大象看。因为汽车什么犀牛害怕它会跑，就是你开车过去它听见声它就走了，但是大象过去它不害怕，你可以坐大象身上看犀牛。
黑猫警长诚不欺我，
和河马他们仨一伙儿的吃红砖。真没什么道理。你看看老一辈做动画多严谨。
对呀，
太严谨了。哎呀呀呀呀，这都能跑黑猫警长上去。还有青铜卓群立人像，就是刚刚说这大肌肉男 muscle 大哥，你看就是健身房里边
每一块肌肉都往外凸着，
就是他这个极发人头像，就这方板。就先开始有人怀疑说是不是戴一头箍后边有一这个片儿，但是我前两天看那张照片就是拿头发缠上的，还固定的挺好。还有这个扭坐，扭头跪坐人像，
就刚才那，
对，我严重怀疑他那尖儿呢，是不是应该还有点东西？
不好说
啊，要不然他这头发怎么立起来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不是上面抹了那种京剧
爆花水
啊？对对对，是不是类似于那样东西？
那也没有立成那么高的，那得抹多少发胶啊？
其实我觉得这些可以去非洲探索一下，他们那些部落里没准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这种。
行，
我看网上有那种复原清朝时候那种发型，就用爆花水
啊，
它就是能给你做的特别平整，然后还支棱着。
其实就是现在跳国标的那个发型嘛，不就得往脑袋上涂好多东西，然后让他头发一根都不散的那种，是不是就类似于那样的作用？
他那个是能让他支棱起来，就涂上以后好像那头发就干了以后就硬了，是
变成硬片，
对，他就硬片了那种，
像仙人掌，
就原来唱戏的贴片子，
对对对对对，
爆花水先把那个片子都给
先刷了，
行，对，
那贴片子用了榆树胶
啊，
因为我贴过
啊。
能把你的脸皮蹬得特别向上，你一下你就精神了。还有桃鸟头勺把，就是蚕丛及鱼符里边的鱼符。鱼符是啥？就是捕鱼的鸟，说白了可能类似于咱们现在鱼鹰，你能指挥鸟去帮你抓鱼，这在当代就是最高科技了。
符是
符水，
符水
那
个符，
不是喝的那符水，不是烧成烟灰沏点水喝那符水啊，
符
水，符
水
啊，就是在游泳的时候。所以你看看中文多么重要，就是你只听读音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有错误，但是文字不一样，你立刻就能知道它啥意思。
一看这二维码就知道
是。但是如果是韩文的话，就是他新出的这些拼音文字，那完了，刚才所有那些字儿都是同样的字儿，他后面解释得带一大堆，不带这个你就有可能就理解错误。所以这个族徽就是跟这渔夫王朝有关系，也跟刚刚我们猜测这个渔夫复活这事儿有点关系，有可能。而且现场发现的好多树木跟种子都是大量焚烧过的，有可能跟这个燎祭现象有关，就是烧东西给我们祭祀的古天神嘛，说白了烧成灰让他们闻闻味儿，他们就受到了。而且现场也发现了四号坑里边灰烬是竹子为主，以这四川特产
爆竹啪啪的那种。
现在四川那边当地的民间法教的法师祭祀还烧竹子呢，真有可能是有传承的。并且还有这个芦苇、棕榈科的，还有甘蓝、大豆、碳化水稻都有，就是这些东西证明当时的物产比较丰饶，不像是因为资源短缺。就是咱们之前说牛河帘那期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出来是气候变化了，活不下去了，这文明自然就迁徙了，如果你还不走呢，你就死亡了。
就是说它应该不是受自然的影响造成的它这种迁徙。
对，就是人为。
对。
还有太阳型的大方向盘也拿来了几个。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也很有可能是受古印度时期一些文化传播的影响。只能说是影响。有一个青铜蛇，就是刚刚我说的跟玛雅那个挺像的。
哎、还有一个石蛇，就是他那儿好像对蛇有崇拜是吧？
因为你想南方
永州
地区的蛇应该也是挺多的。
但是他那个蛇有羽翅，就是刚刚说他有翅膀，他能飞。就真实的蛇肯定是没有任何一个能有翅膀，所以我还挺好奇这到底说的是哪种蛇。
哈基蛇。
哈基蛇可爱。
会不会是那种一种蜥蜴啊、
哦、
然后趴那个、
哦、
塞那块一张开就是像那个翅膀、哦、但是它长得也有点像蛇，是
一种已故的恐龙。
哎，我那天还看了一理论还挺逗的呢、哦、说既然鸡就是恐龙的后代、基本上恐龙身上带的那些基因鸡都有，那么我们如果反向操作，把它那些已经经过常年进化被关闭的那些功能在它胚胎的时候再给它放回去，它能不能又变得跟恐龙一样大，或者是反向复活大恐龙。他们说复活了一下就是外形上基本上还真有点像了，但是就是尾巴回不来、
哦
但是他们说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地球上跟鸡食物链竞争的太多了、就是如果说这地球上你给它放在一荒岛上跟它没有任何竞争的话，它会越长越大、真正阻挡它的是这个食物链的顶层压制。就是渡渡鸟为什么在那荒岛上就能长那么大个儿，虽然咱们没见过吧，但是现在看那图就是有点恐龙那感觉。就是你给鸡扔在一荒岛上上万年，没准它真就又变回恐龙那么大。这听着有点太民科了。不知道真的假的，
听着就挺好吃的。
他们说渡渡鸟一般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啊，
但是太大了就不好腌制入味儿。
没事，咱都有招儿，反正
老吃家，
老吃家。所以说这青铜蛇，你说跟玛雅吧，还真有点像。他们那边也是羽蛇，也是会飞的蛇。还有虎形金箔，除了鱼形金箔，但是我觉得虎形就很有可能是中原影响了。四川应该真的有老虎吗？啊，有可能从秦岭过去，也可能那会儿有。
还要看那会儿的气候条件以及物种。是怎么？
现在是真没老虎，像华南虎都 over 了。还有这个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
对，我也拍了。
对，这个先开始二号坑发现的是一个小肖的，后来这三到五号坑发现了一个巨大个一米多大的等比例放大。我个人觉得这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祭坛上有一种大型的，这个小型的是放在室内自己祭祀，就跟庙里的
佛龛。
对啊，庙里的大观音跟我身上挂了一小观音是一样的效果，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就是民用跟官方用。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那最有名那几个青铜奇兽顶尊人像，是特复杂那些造型， 你说他们把这些奇形怪状东西都组合在一块儿，特别像 AI 生成那些乱码你知道吗，特诡异。越堆越高，越高越堆，越抹越红，越红越抹。
十六姐
还带来了一个青铜神树的复制品，因为这个原版的是不太可能出来展览了。青铜神树就分三层，一层是果实和神鸟，这个树中间还有龙顺着树盘下来，非常精美的一个东西。说这个就是代表了东方文化里的建木或者是扶桑，这个李白也说的回车挂扶桑，就是这个大神树，就是东方的这棵叫扶桑，中央的这个叫建木，西方的那叫柞木。那就不止一棵，华盛顿还得砍剩下那好几棵呢。华盛顿刚砍了美国的那个
伐木工，推树
没什么道理。岂有此理，什么地球是葫芦形啊，你这符合万有引力吗？你这什么样的向心力能把这个球变成葫芦形啊？那中间那块怎么磨损的呀？
再说你不都上天了，不都看见了吗？
那不信，他们说那都是假的，国家做出来的这些阴谋，为了蒙这个老百姓知道真相，告诉说历史跟地理都要改写。就我感觉这特别像那些不学习不上学的那些傻叉美国人说的话。这些话怎么能从中国人嘴里说得出来，这些语言岂有此理。
可见上网发表言论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对。直到这金沙遗址出的这玉章已经非常精美了、和中原的已经非常。关键是我对那个刻线我真惊呆了。这就手工刻这么直的线。
这是这次展品。
是啊，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是不是后面就不好好看了？这直线太直了。
太直了。
这都是拿手刻的呀，我天呀。
它也应该有一个比着的工具。
是有啊，但是不容易啊。刻坏一下就扔了重来啊。
不至于。
还有现场对比了同时期的金沙三星堆以及中原地区的器型的形制。这一看就是一脉相承或者互相影响，尤其是二里头的镶嵌的是松石的这几块遗址出的这个牌饰、青铜的牌饰和、
我还买了那钥匙链呢。
那二里头这个、
这个中间
哦，因为二里头那边生产松石、所以说它出的就是镶嵌的，三星堆呢就是纯铜的铜牌了。二里头的青铜铃铛就是咱们那会儿看那二里头龙、你记得吗、尾部就是一个
考古博物馆的。
对，考古博物馆现在二里头青铜铃铛在那个龙尾的位置放着，和三星堆的青铜铃铛也是一脉相承、我好像记着看他们采访记者还现场还把那铃铛还摇了一下，声音依然清脆，
然后碎了。
没有这么脆弱，没有那么脆弱，
那也是青铜的。
兽面饕餮纹，三星堆也同样有。
这东西以前可能只有大巫师能摸着。
对，这湖北荆州的妙星遗址和四川这边三星堆的这些，这多像四羊方尊啊、太像了。
说明其实文化都是有交流的、就是各个时期甭管它是当时的生产力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它可能传播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传播到这儿，但是这种交流是一直都有的。
对，
就我不相信有一个文明它是绝对独立的。
跟所有地球上人都不交流，
断绝关系、除非它是一个独立的大陆，
或者说除非是人为的。而且你同时期的一对比，你就发现中原地区的精美程度远高于三星堆地区。
咱这还镶嵌呢，
一下就破解了。这个就更加明显了，对吧？陶器，这现场有好多对比玉器，而且也发现了玉琮。等于三星堆的信仰已经逐渐的从崇拜神像、独立单一神
走向了理智、
或者说是什么那个万物有灵神可能不是独立单一，但是我们各种都信嘛，走向了实用的。一个是天圆地方，我崇拜天地了，因为我得生产了，不再崇拜这些不是生产的这些、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这些神，对吧？我中华大地不养闲神。你对我没用，我信你干嘛？是不是信天信地没毛病，靠天吃饭，对吧？农耕文明就是这样。行，那我们就是简单的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下三星堆跟外星人一点关系没有，对吧？大家也看明白了，三星堆是分四期文化，以及三星堆跟金沙是俩地儿。就很有可能好多人把它掺在一起。 他也是有传承关系，并且呢还说了一些我们这些民科的言论，关于夏的文化
猜测、
推理、合理推理
都说得通、而且我不是那个索引派那黄汉那些胡说八道那种，就瞎编什么大明朝有蒸汽机什么我都觉得他们再晚点大明朝都得发明电了，这电灯泡都跟爱迪生没什么关系了，太可怕了，我们惊呆了。我们这都是合理的分析以及引用史料了，一个人给你讲历史，如果他不说出他引用这些文字的出处，那十有八九他就是在坑你啊，他瞧不起你，起码他觉得你傻叉才会被他所蒙骗。你看我都告诉你，我们说的这些文献都有出处，大家可以去查，这起码不是我编的你甭管是不是左传编的，反正左传里有这句。行，那就趁着八月份这个展结束之前，大家赶紧去看一看。
而且我们去看这个展的时候，太阳神鸟原型
还
没
来呢，
还没来呢，
现在也来了。
太阳神鸟是后来，
对对对、其实也不大，我感觉还没家里吃饭那盘子大呢。
估计又是一个明星展品，
那个、
前面又有一堆人，哎呦，我这一脑门子官司。现在还是暑假，反正大家加油吧，加油，
能约上就不错，
加油啊，一定要能约上，约上就去看一看。这两个展同时出现，同时看对比。很有趣，要不然你五十公里以外你这么看，不如现在一睹为快。
再说一个别的展吧，也是到八月十五号就结束了、就是那美术馆的那个八大山人的展、然后大家如果有对这个书画文人字画大写意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抓紧时间去一下，因为展品也是非常丰富的。
把张大千的破画放在八大山人对面
对，就是现在八大比较有名的画的好的出色的那些作品都已经集合在美术馆的这次展上了、
而且这里边有上海的
上博，
对，
还有广州的美术馆，
这些氪金玩家、收藏品，
然后还有八大山人纪念馆，他们就是联合来、还有中国美术馆自己的一些藏品，
还挺难得的，把这些聚在一起。
他是就是把这个十七世纪的一个写意画吧，在中国的这种文脉的这种发展给你做了一个展。除了那个八大山人，然后还有石涛的扬州画派，主要的扬州八怪啊，什么就是郑板桥啊、金农啊都有。后续的还有再往后一些的写意
吴昌硕呀，
对，吴昌硕呀、还有什么李苦禅呀、
白石老人
啊、白石老人呀对，作品都有，所以是非常丰富的一次展，而且它是免费的。
就每次故宫要是办书画展呢，到明清大家都基本不看了，非常明显。但是呢，明朝这算明末移民，对吧？精彩的八大山人呢，你单把它拎出来，你再跟其他那些比，还是能看得出来。
哎，但是故宫前两年办人文画的展览真的挺好的，其实里边也有好多任伯年什么的那个、他们那些画。这次展八大山人的展里也有他的画，他画那鹿是吧？然后我觉得他画的动物不如他画的人，
他
因为他画的人也长得跟他画那动物差不多，
他画那鹿特别像人穿着一个福瑞的衣服搭在那儿，我都怀疑是他找人办的，因为真正有钱的文人。就中国文人画，所谓的文人其实是读书人。就是因为昨天最逗的是严老师腰了我忘了跟我说，诶，这些学画的人好活岁数都挺长啊。我说反了，是家庭环境不错营养跟得上的人能学画。如果说他这个穷困潦倒，他是无论如何没有机会接触书画。
而且这种文人画和那画壁画那种画师画匠他还不一样。
他有圈层，
对。
他是你这个圈层才能看懂他这个
意境、
传达的信息。
士农工商里头人算是这个阶层的对吧，这个非常明显的。
和工阶层的这画画的不一样。
对。工阶层的呢就是为了卖钱，就是走商业这条路。
都是标准化的。
行，那我们这期就是浅显聊一下，看看具体能不能成为一个系列，因为石卯年底的时候要来运河博物馆展览、但是石卯的实地我还是想看看的、
就是看一下遗址，
巨大的一个都城、比夏都大多了、但是石卯都不算一个朝代、比二里头大多了。
对啊，所以说二里头如果是夏都的话，石卯又算什么呢？
行，那这期就这样吧。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搜索1983毁三观给我们留言，
在收听平台私信留微信号进三观群，
告诉我们你的三观故事。
我问石头你为什么总是被人踩，我问大地你为什么一年一年被翻开，我问庄稼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我问荒草你为什么怎么割都割不完，我问老牛你为什么老走同一条路，我问河床你为什么磕到裂开都不说话，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明知道这样还说日子也算错合过，轮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剩下的就交给明天吧，上班不知去处，
不问
来时无语，去时
无门，
八万四千问都守在心里。